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最新通货膨胀数据出现缓和。拜登总统表示，上个月的核心通胀幅度是零，这说明通货膨胀或已经开始缓解。美国的经济与就业表现强劲，拜登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降低通胀法案来帮助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白宫在星期三的时候发出声明，引用了最新的通货膨胀数字呢，说美国在七月的核心通胀膨胀核心通货膨胀率只有0.3%，而真实薪资所得是上升，汽油的价格也在每加仑下降了1块美金，而失业率呢也降到了3.5%，是美国50年以来的最低点。那拜登总统呢在星期三的时候在白宫东厅表示，在有这个上升的通膨以及下降的物价互相抵消之下呢，七月的这个通膨率他认为是零。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Well, the price of some things go up, went up last month. The price of other things went down by the same amount. The result, zero inflation last month. But people are still hurting. But zero inflation last month. Economists look at a measure of inflation that ignores food and energy prices, and they call it core inflation. That's about the lowest amount in several months.When you couple that with last week's booming jobs report of 528,000 jobs created last month and 3.5% unemployment, it underscores the kind of economy we've been building. We're seeing a stronger labor market where jobs are booming and Americans are working, and we're seeing some signs that inflation may be getting to moderate.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build an economy from the bottom up and the middle out.
那么受到这个通膨减缓的这个好消息的激励呢，美国的股市也是全面上升。在星期三的时候，道琼斯工业指数是大涨了535点，来到了33,310点，而纳斯达克指数大涨360点，标准普尔指数也上涨了87点。那拜登总统表示呢，其实现在还有包括这个乌克兰的战争，还有包括亚洲国家像中国等因为新冠疫情的封城，对于这个供应链呢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跟冲击，所以呢未来还是会有更多的经济上的难关。不过呢，今天的这样的数据已经显示它的经济政策是可行有效的，未来呢也可以协助大家一起来平安的度过更多的经济难关。林森。
愿意。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星期三的时候，也就是今天啊，8月10号，拜登总统是签署了一个跨党派通过的一个叫做烧坑法案，那么为曾经在战场上受到毒气所侵害的美国的退伍军人来提供医疗保障以及相关的救济措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案的情况。
是的，拜登总统在星期三的时候也是在白宫的东厅啊来签署了这个烧坑法案，这个叫 Burn Pit， 也就是呢美国的军人当时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时候呢，会将一些废弃的军需的用品或者是武器呢焚烧，以防被这个敌人所拿去，但是呢它当中会因此而散发出许多的毒气。那么在这份法案之前呢，之前这些在伊拉克阿富汗服役的美国军人因为这个烧坑毒气而健康受损呢，也无法获得政府的医疗照顾。那么所以这份法案呢，除了给了他们这份权利，也更简化了流程，包括他们可以更加的轻易的证明自己是的确受到烧坑毒气危害，拿到这样子医疗证明，进而呢获得这个医疗上面的照顾。那拜登总统在签署的时候也特别的表示这一份法案对于美国退伍军人的重要性。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Thi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law our nation has ever passed to help millions of veterans who are exposed to toxic substances during their military services. Veterans of the wars of Iraq and Afghanistan not only face dangers in battle.They were breathing toxic smoke from burn pits the size of football fields, that incinerated wastes of war, such as tires, poisonous chemicals, jet fuel, and so much more I won't even mention. A PACT Act is the least we can do for the countless men and women, many of whom may be in this room for all I know, who suffered toxic exposure while serving their country.
拜登总统今天也说，当中也特别提到这个烧坑毒气可能导致的一些症状，包括像是头痛、麻木、头晕，还有癌症。那他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知道拜登总统的长子波拜登呢，之前他是这个越战从军，也曾经在伊拉克阿富汗服役。那么呢，他也是有这个脑瘤跟出现相关的一个情况。拜登总统在他的书当中也曾经说过，他认为他的儿子出现的症状就是与烧坑毒气所害是一样的。那么根据美国退伍军人部的网站呢，这份烧坑法案也是美国的退伍军人历史上扩展最大的一份健康照料以及这个医疗的福利。林森，
好的，谢谢耀义，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好，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下午8月9日在芬兰和瑞典驻美国大使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美国支持两国加入北约组织的批准书，并将提交北约。美国是30个北约成员国中第23个正式签署批准书的国家，把北约这个共同防御联盟自1990年代以来最重大的扩充向前推动了一步。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获得了美国国会广泛的支持。8月3日，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拜登在签字前还与芬兰及瑞典领导人通话，并敦促剩下的7个北约成员国尽快完成批准程序。拜登总统在签署议定书前发表讲话，表示美国与盟国及伙伴一起将书写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事务的工业和安全局说，中国最大的电缆生产商远东电缆公司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规定。工业和安全局星期一，也就是8月8日发布声明说，在2014年9月到2016年1月间，远东电缆充当中国通信巨头中兴通讯和伊朗企业的中间人，向伊朗销售了原产于美国的设备。而当时中兴通讯因违反出口管制正在被美国调查。工业和安全局表示，已于7月29日向远东电缆发出了行政指控函。工业和安全局指控中国的这家电缆制造商违反了18项出口管制规定，远东电缆有30天时间对此作出回应。2017年3月，中兴通讯承认违反了美国的相关的出口管制规定，并且支付了近12亿美元的刑事和行政罚款。美国非洲司令部有了新的指挥官，海军陆战队上将迈克尔·麦克兰利出任司令官，领导美军在非洲大陆的使命。五角大楼说，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以及抗击极端分子威胁仍然是重中之重。兰利本月早些时候获得提拔，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246年历史中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四星上将。国防部长奥斯汀主持了这次仪式，他说，在美国受到的最为紧迫的多种威胁中，非洲处在前线。他警告说，专制正在步步逼近，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努力加紧他们对该大陆的掌控。非洲司令部建于2008年，兰利是第六位司令官。美国军方说，俄罗斯的侦察机过去2天来分别有2次进入了阿拉斯加的防空识别区。一名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 F-22 战斗机在2架飞机进入该空域时进行了拦截。这位官员还说，2次进入该空域的都是同一型号的俄罗斯侦察机。防空识别区超越一个国家的领空范围，包括一个国家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而试图识别定位和控制飞机的区域。根据北美防空司令部星期三公布的社交媒体的贴文，俄军飞机一直在国际空域飞行，没有进入美国或者加拿大的领空。该贴文还说，我们继续做好为防御北美和北极主权而动用一系列回应选项的准备。这是2022年首次报告在阿拉斯加空域附近看到俄罗斯军用飞机。不过近年来在该空域发现俄军飞机的事件越来越常见。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军方连续数日在台湾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骤然升高了台海战争的危急。星期三8月10日，北京发布了最新的台湾问题白皮书，重申不放弃对台动武，并称台湾民进党政府是必须清除的障碍。台海危机是否会导致台湾战争？美国将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专家的看法。方斌你好。
林森你好。
我们首先还是从佩洛西议长访台这个事件谈起。在战争危机升高的同时呢，美国国内对如何评估这次访问也是产生了尖锐的分歧。请你介绍一下你所采访的专家他们的观点。
好的，佩洛西议长访台可以说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那么美国国内批评者认为他此行缺乏战略眼光，把台湾置于遭中国攻击的危险境地。有的还说呢，损害了拜登政府支持这个乌克兰的战略大局。那么支持者认为他此行表达了对台湾作为民主盟友的坚定的支持，显示了美国在一旦中国武力攻台的时候捍卫台湾的决心。林森。
那么佩洛西议长这次访问台湾，就是他的这一项访问，但刚才谈到很有争议了。那么他究竟这个访问是值不值的？你所采访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那么李安友教授认为，其实美中两国他们的基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可是呢，双方在如何执行这些政策上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认为这场危机是美中两国对抗越来越激烈的必然的结果。我们来听李安友教授怎么说。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howing more and more support for Taiwan, sending other high officials, cabinet ministers, increasing weapons sales, military training, rhetorical support, mobilizing allies to see the Taiwan issue a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So this is a trend that's taking place. So Pelosi's trip is part of that trend. So whether she went or didn't go, I think that trend is happening. So it isn't really that she made it happen. It's just she is part of it. And China decided to make her trip a particular moment, a particular break point, if you will, in that trend. That was China's decision, which I understand from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They want to send a stronger and stronger signal and find a time to send that signal. So when I look at it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 don't feel that it's a question of whether her trip was worth it or not worth it. It seems to me it was just another representation of 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But had she not gone, this crisis would have happened sooner or later anyway.
林森，这就是那个李安友教授的这个看法。
那么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之后，我们已经注意到，就是中国已经连续好几天进行了这个规模和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那么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北京，到底会不会真的要对台湾发动战争这样的一个讨论。关于这个问题，你采访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采访了塔夫特斯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麦克贝克利。那么他呢是今年8月出版的《危险区域即将到来的与中国的冲突》这本书的作者，他最近呢还跟那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哈尔德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这个一篇文章，题目呢就叫《即将到来的台湾战争》。那么在贝克利看来，他不认为台海战争迫在眉睫，但是他认为在未来5到10年内是中国最有可能武力攻打台湾的这样一个时期。他称这个时期呢为北京所拥有的一个军事机会的窗口期， 我们来听他解释这个窗口期到底是什么意思。
About a decade of a massive military buildup where it's churned out warships and ammunition faster than any country we've seen since World War II.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ave been very slow about diversifying their own forces and reinforcing them. And so China has this military window of opportun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ave ambitious plans to revamp their defenses by the 2030s. And by that point, China is going to be in a severe demographic crisis because it's going to lose 70 million working age adults between now and then, gain 120 million senior citizens. The economy looks like it's in really bad shape. Debt has obviously ballooned and is going to weigh down growth in the years ahead. And Xi Jinping will be in his 80s by the early 2030s. So there's just a lot of arrows pointing to this is the most dangerous period for Taiwan.
嗯，很有意思啊，窗口期。
所以这个贝克利教授他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窗口期就是在，美国和台湾在这个防御体系的这个改造方面，他们要完成要到2030年。
嗯，
那这窗口期就是留给中国是从5年到10年这样一个时间之内。
嗯，
李森。
那么台海危机的同时啊，还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说了，说那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从传统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叫做战略模糊，转到这个战略清晰、很明确美国捍卫台湾的立场。那么你所采访的专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是的，那首先我来讲一下，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模糊，指的呢就是一方面美国通过了这个三个公报，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但是呢不表示同意，只是承认。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来协助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那么随着习近平对内对外推行镇压和扩张的政策，尤其是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所以呢就有美国专家就认为说，美国应该明确在中国武力攻台的时候美国捍卫台湾的这样一种立场，把它明确起来。拜登总统本人就多次在公开的场合表示过这样的一个立场，但是事后呢白宫又立刻出来纠正。那么现在主张这个战略清晰的这些专家就认为说呢，只有清晰的表达才能对北京的武力攻台呢形成一种威慑。但是呢我采访的李安友教授说呢，他并不赞成，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解释。
Decisive factor is not abou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says, but about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credible military deterrent against China. So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study what is China's strategy, what platforms does China have, what training does China have, and then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have an effective, credible deterrent. My assessment is that right now, and I base this on Pentagon reports from every year about the PLA, the Pentagon says that right now the Chinese have an asymmetric capability of threatening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and air and naval bases in Asia. So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have a really credible deterrent,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 say. The key thing is to adapt and build up our military posture so that Beijing understands that it cannot win a war that it would launch against Taiwan. So I'm not in favor of making a change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to strategic clarity when we don't have the actual military deployment to enforce strategic clarity.
嗯，李安友教授是不太同意，就是应该转为战略清晰的啊。李安友教授他刚才谈到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大概就是应该是指的美国国防部2020年9月发表的这个解放军战力的一个报告，而其中说的这种不对称的这种能力，有一些专家就认为主要是指的解放军也是有数千枚的这样陆基的弹道导弹，它具有摧毁美国大型船舰的能力。你采访的专家对于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有效的应对或者有效的反制措施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采访这个贝克利教授，我在问他如何避免 可能的台海战争的问题，因为他说台海战争并不是必然的、可避免的。那么我在问他如何避免这个台海战争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美国应该把主要的这个目标放在部署针对中国入侵舰队的精准制导导弹的这个部署上面。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形成对中国入侵的这个威慑力。啊，我们来听贝克利教授怎么说。
I think this would be that difficult logistically. We're not talking about fancy new weapon systems. We're talking about simple shooters and sensors and as many of them as you can get placed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so that if China does send an invasion fleet across or a blockade armada, that you would have all of these missile launchers around there that could potentially pulverize those forces and just hope by setting up and creating this sort of no person sea in the Taiwan Strait that you would deter Beijing from trying a war in the first place just because they know they'd have to take huge losses at the outset. So if you can install that, I mean, you can frankly magnify, you know, what Ukraine has done to Russian forces using these precision guided munitions to just decimate large massed forces of the kind China would need to conquer Taiwan. If you can show that you're ready to do that, then that obviously makes the decision much less likely in Beijing.
贝克利教授呢还认为说，解放军的军演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目的呢首先是遏制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台湾事实上独立的这样一种趋势，同时呢也含有在需要发动战争的时候呢，可以利用这样的军演呢来对台进行突然袭击。林森，
好，谢谢方斌，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谢谢。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作为北约东翼前沿防御力量的一部分，法国和罗马尼亚伞兵8月4日举行了联合跳伞演习，大约150名士兵乘坐罗马尼亚空军的飞机跳伞。罗马尼亚目前拥有多达4000名北约的多国陆军部队驻扎，来防范俄罗斯的军事扩张。
Comme vous pouvez le voir, il y avait un peu de vent. Après, c'est un super choix de partenaire d'entraînement roumain. Et comme on dit chez nous, une fois qu'on a passé la porte ensemble, on est plus que des partenaires, on est des frères d'armes.Et du coup, j'ai hâte de re-sauter avec le 317e pour montrer notre interopérabilité et notre capacité à travailler ensemble.
Alors, ce partenariat se décompose en deux phases. Une première phase d'instruction au sol avec les moniteurs parachutistes roumains, c'est-à-dire pillage du parachute, les accidents possibles et les procédures de sécurité. Puis une phase de saut à partir des avions roumains.
乌克兰在苏梅地区东北部的第十营的士兵徒手挖掘战壕，建造防空洞来防御炮火，在经历了俄军轰炸下度过了五个月。他们目前已经推进到了距离俄罗斯边境仅2公里的地方，而这些士兵中大约90%都是志愿者，他们之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看过战斗。
заходу на нові позиції, треба буде їх облатати всі з фортифікаційними спорудами. Одне з фортифікаційних споруд, основне це є бліндаж, це веде артового обстрілу, саме головне, щоб був особовий склад живий, здоровий. В даний момент це є настили на бліндаж, який ви бачите, такими колодами в три шара вистроюється, перед ними є 60, від 60 до метра насип по землі. Такий настил витримує артообстріл. Все остальне, бліндажі, позиції, це також купається власними руками. Не залучається техніка, бо тому що техніка, як-не-як, гуде і її може замітити ворог. А так, все своїми руками робиться. Чим поскорше, тим краще. Чим скорше ми викупали, тим скорше ми є в безпеці. Отакі позиції в нас і робимо.
Поставлено це зупинка противника, не допустити просування живої сили і техніки на нашу територію, завдати йому максимальний урон і зупинити.
慕尼黑一家啤酒酿造厂的酒吧找到了暂时解决欧洲食用油短缺问题的新方法，就是以物换物，让顾客用食用油换取啤酒，用这种方式来保证后厨炸肉排的用油的库存的充足。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葵花籽油出口占全球的 80%， 自二月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的食用油的供应都在减少。
Wir haben momentan die Situation, Öl gegen Bier zu tauschen. Das heißt, wir tauschen 1 Liter Sonnenblumen- oder Rapsöl gegen 1 Liter Bier ein. Und das Ganze ist auf die Idee gekommen, weil uns einfach auch das Öl in der Gastronomie ausgegangen ist. Und daher muss man erfinderisch sein. An Öl ranzukommen ist sehr schwierig. Aus dem Grund, weil wie es im Supermarkt ist, bei jedem Privatkunden, man kriegt es halt nur noch rationiert und auch in kleineren Mengen. Und wenn man 30 Liter in der Woche braucht und nur 15 bekommt, ist irgendwann das Schnitzel nicht mehr tragbar.
Ich habe jetzt für die Aktion hier 80 Liter Sonnenblumenöl mitgebracht und bekomme dafür dann 80 Liter Bier, also 8 Kästen. Ich habe das eben alles so ein bisschen gemischt. Ein bisschen Weißbier, ein bisschen Helles, ein bisschen Radler. Und ja, ich finde die Aktion mega, weil es einfach für alle ist, ist super. Also wir kommen günstig an Bier und ja, Giesinger Bräu ist damit auch geholfen, weil in Deutschland einfach im Moment eine Ölknappheit ist. Und damit ist es natürlich für alle eine super Möglichkeit.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